抛弃中共，莫迪回马斯克，讨论印度重大投资。俄军埋弹扎波罗热核电站，警告殃及六国。路透话物件揭中共移用旅游及微信干预台湾大选。母亲因信仰法轮功被捕，加州知名电台主持人呼吁中共放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度总理莫迪展开为期两日的访美行程。6月20日，莫迪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纽约见面，他和莫迪讨论了在印度的潜在重大投资，尽可能加快特斯拉在印度设厂。他预计将会很快宣布这个消息。而就在前没几耐，马斯克刚刚去了中国，提到不能脱欧，所以这个消息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请看报道。
据报道，马斯克透露自己是莫迪的粉丝，看好印度大国前景，并将尽可能地加快投资印度。马斯克提到，印度比世界上任何大国都更有希望。莫迪总理真是很关心印度，因为他正在推动特斯拉在印度进行的重大投资，这个消息很快会公布。马斯克亦表示，他看好印度发展永续能源的巨大潜能。他表示，印度在太阳能、固定电池组和电动汽车等方面有巨大潜力。他还希望将 SpaceX 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亦带到印度。马斯克还透露，受莫迪的邀请，他计划将在明年访问印度。其实特斯拉高级主管上个月曾经访问印度，讨论设立汽车和电池的制造基地。而莫迪预计还会同联邦快递、万事达卡等美国企业领袖会晤。在近期，马斯克闪电去了中国，还同多名政府高官举行会谈，中共亦是高规格接待他。看起来他同中国处于蜜月关系。马斯克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密不可分，反对脱欧断链，希望继续拓展在中国的业务，增强上海工厂。但是北京担心本国电动汽车市场的过度竞争，采取慎重态度。而马斯克回到美国之后，亦没有对访中发表任何评论。有观点认为，马斯克不选择脱欧断链，但是符合去风险化，因为现在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很多。据报道，中国的宁德时代是中国电池巨头，亦是特斯拉最大电池供应商。因为美国对中共高科技制造的限制，要求美国企业的组装或原料来源不可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国家获得，这样中国制造的电池就不能装在美国的特斯拉上，否则特斯拉就拿不到美国联邦的补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下滑势不可挡，中国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中国五月份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0.8%，创历史新高。破纪录的1158万中国高校毕业生没有工作，就业市场压力巨大。BBC 报道，很多年轻人放弃在大城市生活，回到老家找工作，成了一大趋势。甚至有人失业之后，选择回家依靠父母，伸手要生活费。做了全职儿女，实际上是啃老族。接下来预计青年失业率7、8月将会再次增加。学者称，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面临最惨的第五度就业危机。同时，中国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差。中国欧盟商会在21日公布的新调查显示，在华欧盟企业信心明显下降。近64%的欧盟企业表示，他们在中国营运越来越难，营收减少。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成为外企的首要挑战，而中共出台的间谍法对外企的打压越来越肆无忌惮。还有一大隐患，美国商业电视频道揭秘，中国商业间谍目标紧盯美国企业，他们不单止窃取美国企业技术，仲想要美国企业的命。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目前中印关系已经达到冰点，所以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印在国防层面的合作备受各界关注。五角大楼官员形容，现在是美印防务伙伴关系的转型时刻，印度致力于在国际上更积极发挥作用，包括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这表明印度越来越愿意和美国一起保护和推进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共同愿景。未来几十年，印度将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伙伴。莫迪访问美国有望促成两国达成多项协议，美国甚至有可能向印度分享敏感的尖端军事技术。一位印度高级官员表示，双方仲将讨论半导体、网络空间、航空航天、战略基础设施和通讯、商业太空项目、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在工业和国防领域的应用等方面的合作。这一切亦自然被视为美国携手印度应对中共挑战。第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 Suprina Singh 表示，我们并不是要求各国在美国和中共之间做出选择。
乌克兰军队近期开始反攻，俄乌两军在激烈交战中损失惨重。乌克兰副国防部长玛利亚尔说，目前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巴克穆特则亦取得进展，并正在击退东北部富皮扬斯克的俄军，在南部战线亦正在逐渐小幅度推进，非常有信心取得进展。同时，乌克兰公布消息说，俄军有炸毁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可能性，一旦出事会殃及六国。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20号再次对基辅在内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轰炸。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摧毁乌克兰各地共8个军火库，击退了乌军在3个不同地点的攻势。而泽连斯基则说，乌军击落了30多架无人机，并正在摧毁俄军。较早时候，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发表了电视讲话，他提到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冷却池埋下炸弹。专家指出，一旦引发核爆，将会冲击到6个国家。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莫斯科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就一直占领这个地方。俄乌双方都指责对方炮击核电站和它的周边地区，国际社会至今为止在核电站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努力都失败收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19号指控乌克兰试图制造装弹，对此乌克兰国防部予以驳斥，说如果要谈装弹，咁真正的威胁是会使用呢招的俄罗斯，并且发声明，俄罗斯的这个讲法是要转移民众对俄军在前线明显失败的注意力，并且在乌克兰的盟友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目前，奥地利欧洲企安全研究所所长查卡罗娃警告，扎波罗热核电厂情况危急，一旦引发核爆，将波及周边3万平方公里，不仅乌克兰受害，土耳其、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甚至于始作俑者的俄罗斯都将受到冲击。几日前，普京首次披露已经向白俄罗斯部署首批核弹头，年底前将完成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任务。拜登6月19号表示，普京使用战术核武的威胁是真实的，强调普京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行为绝对不负责任。今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拜登政府已经授权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并训练飞行员，这个决定有助于将乌克兰的空军从苏式转变为西式，从而改变战争局势。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乌军正在计划使用美英的远程导弹攻击克里米亚，这将意味着美英被全面拖入这场冲突，俄军会立刻对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攻击。6月21号， 来自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代表在伦敦召开为期两日的会议，帮助乌克兰在战争后重建国家。出席会议的政要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等。泽连斯基将通过视像连线参加会议。目前英国和美国都承诺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新伟成昨日宣布在三年内英国将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布林肯是宣布加码经济援助13亿美元。欧盟将会提供500亿欧元利用于乌克兰重建。
中共除了想武统台湾之外，更想不费一兵一卒用钱收买台湾人。但台湾对中共资助干预选举一直保持警惕，蔡英文政府多次警告中共试图影响台湾的舆论。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共当局可能想利用多种方法，包括用微信发钱以及资助某些团体等，来影响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请听报道。
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投票意向不明的摇摆选民。据路透社获得的三份台湾内部安全报告文件说，台湾当局已经将支持北京对台湾主权讲法的小政党、地方民意代表以及与中国有交流的寺庙等列为观察名单。另一份报告称，中共可能在投票前向数百名参与选举活动的台湾人提供免费中国旅游机会，特别是里长和村长等在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据台湾的法律，选举阵营接受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等外部敌对势力的资金是非法的行为。据报道，台湾政府今年成立了一个被称为平安的跨部委安全工作组，来调查国内外可能的投票干预。报道中说，台湾情报的内部报告表示，中共可能通过社交网络和微信等发送资金，而微信个人账户最高一笔可转汇人民币50,000元，每日最高可以转汇人民币200,000。路透社还引述情报分析说，中共还可以与旅行社合作，要求团体旅游的成员携带现金进入台湾。报道称，台湾的地下钱庄系统一直难以监管。近年来，一些台湾人已经因为在竞选活动中接受中国的非法支持而受到起诉。比如这个月，新北市一位候选人因为接受了中国南方城市政府的新冠自测套件，因而违反贿赂和反渗透法被判有罪。
6月19日，旧金山湾区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同居民在旧金山中领馆前集会声援正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湾区知名的电台主持人丁月首先在会上发言，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他近日因信仰法轮功而遭到中共非法捉捕的母亲孟超雄，并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他母亲以及所有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请听报道。
我想要呼吁声援我的母亲孟昭红，她在5月9日的时候在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市集上跟路人买东西的时候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法轮功是怎么被共产党迫害的，然后就被警察给抓走了。跟她一起被抓的还有一个阿姨叫袁秀华。这两个人被抓走之后呢，公安局把他们审讯了一天一夜，然后后来两个人身体就出现了状况，送去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严重的高血压，然后还有肺病，所以看守所是不收他们的。可是绑架他们的警察把他们弄到了一个地下室的小黑牢里面继续审讯他们。我非常非常的担心我的妈妈还有那位阿姨现在在遭遇什么，因为我现在人在海外，有能站出来发声的这个机会，我就希望能够呼吁国际社会还有社会各界的人士的关注，能够声援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我的妈妈还有那一位袁阿姨，以及还有千千万万个正在经历残酷的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他们，声援他们，然后让中共立刻无条件的释放他们。
居法轮大法名慧网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自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上亿人通过学练法轮功身心受益。但中共自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进行了造谣污蔑和残酷的迫害，数百万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拘留、洗脑、性虐待、酷刑折磨，甚至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进行贩卖。
我已经八年没有见过我妈妈了，八年没有见过她，然后去年我刚生了小孩，我妈妈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其实八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是抱着一种希望，就是说我来了，有一天我能把我妈妈接出来，让她不用再害怕，能够自由的信仰真善人。我一直怀着这样的希望，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天。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美国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都会关注法轮功被迫害情况。2020年来自30个国家606位政要联署声援法轮功，美国国会亦已经通过多项决议案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丁月表示，他正在积极寻求美国国务院和国会议员的帮助，向中共政府施压释放他的母亲，并盼望和他的母亲早日团聚。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旧金山记者新田天宇采访报道。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